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回给大家讲到王俊请郭威去他的枢密院做客，原来王俊是盖了新房子，郭威非常高兴，一路参观，然后纵情欢饮，给足了王俊面子。这一天宾主尽欢而散。第二天，郭威似乎受到了新房子的诱惑，打算在自己的皇宫内院也盖一座小殿，但是才开始动工，王俊就找了过来，开始了对郭威的新一轮谈话。王俊说：陛下呀，你的房子已经很多了，再盖这个干什么呀？就见郭威的脸色突然间急剧变红，胸膛陡然鼓起，像是憋了好久的气一下子不知从什么地方都涌了起来，再也忍耐不住。但是无论如何，最后郭威都仍然保持了一贯的沉稳平和，他缓缓地转向王俊，说出了下面一句比较反常的话：王兄啊，好像你枢密院的房子也不少啊，你怎么也盖呀？王俊一下子愣了，他似乎真的对这样的郭威准备不足，他还真没想过郭威能这样对他说话，史称其惭愧不能对，急急走开。但是就这样，王俊仍然没有警觉收敛，没隔几天，他就又找到了郭威，进行了下面这个虽然命题比较陈旧，但是具体内容却新鲜热辣的不得了的谈话。王俊说了：陛下，李谷和范质都非常讨厌，他们绝对不可重用。郭威没说话，王俊接着说：我是说呀，绝不可重用，也就是说永远都不能重用。郭威还是没说话。陛下，郭威又没说话。大家是不是非常奇怪，郭威没有继续他的正常回答程序啊，他怎么一下子就痴呆了？终于被王俊给虐待傻了吗？当然不是。其实啊，道理非常的简单，因为李谷和范质这两个人跟王俊同一级别，都是后周的当朝宰相。您想想，这让郭威怎么回答呀？他只有继续沉默，但是沉默对王俊而言没有其他任何暗示的感觉，只是意味着软弱，他极不满意且绝不后退，他勇气百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加生猛热酷的议题。王俊接着说：陛下呀，我觉得严看还有陈同非常不让我讨厌，就让他们来代替李谷和范质来做宰相吧。这时候的郭威终于感到没法再沉默了，他的回答是：爱卿啊，今天是什么日子你忘记了吗？今天可是法定的节假日寒食节呀，今天不办公，这样吧，你让我过完了这个节，我就答应你，怎么样？真的，过完节马上就办。就这样，当天王俊志得意满，非常满足地离开了郭威，就此走出了后周的行政大殿。对于在他身后变得怎么样了的郭威，他再不愿理会哪怕一点点。据说人当了官之后会变的，郭威果然是变了。这个皇帝似乎比后汉末帝刘承佑都差劲的太多了， 刘成佑这个少不更事的小毛孩子还知道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进行斗争，还敢于突然下手干掉当年的权臣，夺回权力和尊严呢。而郭威呢，竟然如此，真是可笑又可怜呢。那么大家伙一定要问了，郭威真的变了吗？由于突然得到最上位而变得不思进取，只想苟且偷安，进而可以随意被人鱼肉了吗？又或者通过以前所有事件的叙述，我们是不是也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即郭威是个极度深沉满腹机心，但是却迟于行动或者怯于行动的人呢？就像是一个顶级阴谋家一样，一点阳刚杀气都没有呢？答案当然是错的。如果郭威真是这样，他是怎么数十年如一日的混在军队里，而且从最底层生出来的呢？那么多狂野凶悍的军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的给他卖命呢？这里边啊，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就比如说我们的朱德总司令一样，通过无数的影视剧，我们已经把他定位在了一位宽厚温和的长者形象上。难道他真的只会操一口南方话，对人笑嘻嘻地说，来来来，都别忙着走，我给你们做一顿猪肚子，然后像李云龙那样的骄兵悍将就都心悦诚服了吗？这简直是开玩笑嘛。我们的朱总司令一定有着他无比强悍的另一面，他从旧军阀的军队里能出人头地，在新中国的军队里更是领袖群伦，一定有其非常人所能及的地方。而郭威呢，也是如此。翻开五代史《郭威传》，我们可以发现其人能用《西游记》里形容北方真武大帝的话来概括，即幼而勇猛，长而神明，是一个真正文武兼资，两手都硬，没有明显缺陷的人。当年郭威年未20，刚进军队的时候，是个极端桀骜不驯、不守军纪、随意游荡的家伙。当时就在军营边上有一个菜市场，里面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最突出的是一个肉霸。这个肉霸呀，虽然不过是个卖肉的，可是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这一天呢，年纪轻轻的郭威走了过去，告诉这个肉霸，今天照顾你的生意，来给我切肉。哎，你先别忙，切可是切啊，不是你那个切法，你先给我来十斤精肉，不要半点肥的在上面，都细细的给我切剁臊子。慢着慢着，我还没说完呢，再来十斤肥的，不要见半点精肉在上面，也要细细的给我切剁臊子。那后面的事儿还用再说吗？是不是有点眼熟啊？没错，这个屠夫是不是姓郑，史书上没记，不好乱说。不过从年代上看，一定是施耐庵借鉴了郭威传，而肯定不是郭威传抄袭了施耐庵。结果呢，当然是一样的，这么恶搞，肉霸不管姓什么也一样的火了，他像正屠户一样出言不逊，而郭威根本就没心情像鲁达那样跟这等烟杂泼才多废话，他顺手抄起了肉案子上的刀，一刀就把这个屠夫给宰了。然后啊，市场上人人奔走躲避，而郭威就像没事人一样把刀子一扔，悠悠闲闲地继续逛街去了。以上 就是少年郭威杀人事件的经过。试想一下，当年的小毛孩子都敢干这样的事儿，难道郭威在领兵厮杀一生之后反而怕手上见血了？
畅听网，解放你的眼睛，用耳朵遨游书的海洋，无可阻挡的听书新感觉，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一切的原因都是投鼠忌器。郭威这只耗子虽然可恨，但是他现在却蹲在了珍贵的花瓶上，总不能乘一时之怒把花瓶连同王俊一起都打碎了吧？那样啊，刚刚稳定下来的局势就要再次动荡起来了。于是郭威选择了忍耐，忍耐再忍耐。他一心盼着也算是见多识广的王俊能自行醒悟，及时收敛，但是无情的现实让郭威的和平之梦彻底破灭了。那天呢，郭威看着志得意满的王俊旁若无人地走出了他的大殿，离他越来越远。郭威终于明白了，王俊呢已经不能再留了。就算这时候的王俊仍然没有篡逆之心，也都不能再留了，因为形势和惯性已经让王俊再也收不住脚。如果还要退让，那就真的不是宽容，而是怯懦了。一时间郭威觉得愤怒，但是心里夹杂着更多的是悲凉。王俊呐，你为什么就忘了当年我是怎么当臣子的呢？你都亲眼看过的呀，面对小毛孩子刘成佑，我都小心翼翼，恭谦谨慎，你为什么就敢这样的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呢？好吧，看来再次动刀的时候已经到了。可是嗨，人生里啊，有多少事是当事者所参悟不透的呀？不管这个人是多么的聪明机警，一天之后，仅仅隔了区区的一夜，王俊就将看到拨下他显赫的后周宰相兼枢密使兼平卢节度使的华丽外衣以后，其实他这时候的角色与当年的那个屠夫肉霸没有任何不同。他极其可恨，平心而论，郭威非常想亲手一刀杀了他。但是他比那个肉霸幸运的是，郭威现在已经是皇上了，让这时候的皇帝郭威再回到当年的菜市场，郭威呀，顶多只会拍拍那个肉霸的头，说你老实点，不是人装人，好好工作，给我多上点税，不然我杀了你。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在郭威的眼睛里，所有众生都是一个样，我的子民，给我干活的人，你们都是有用的，我都会珍惜。只是千万别调皮捣蛋，不然呢，我就只好杀了你。对于王俊来说也是一样的，不管你立了多大的功，或者你的老板是多么的宽宏大量，其本质都是一样的。第二天寒食节过去了，郭威很早就起了床上朝办公，而所有的朝臣在王俊的带领下也都来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要怎么形容呢？是很严肃认真的，还是非常滑稽搞笑的？我宁愿认为是后者，因为不可一世的王俊一下子就垮台了。 郭威只是坐在行政大厅里，当众宣布了他在这两三年里的种种混账讨厌事儿，然后就把王俊就地免职了。什么事儿都没费，什么多余的插曲也没发生。那些平日里对王俊毕恭毕敬、为王俊马首是瞻的群臣们，连一个站出来替王俊说话的都没有。悲哀呀，真是悲哀呀。直到这时候，王俊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面对无比残酷的现实，他开始后悔。看看郭威，这个老谋深算的家伙，要么不动，要动就干净利落，绝不会给敌人反把的机会。而再回头看看自己呢，已经是群臣之首了，军政权政一把抓，可是还要贪图一些蝇头小利，还要对郭威三五不时的随意敲打。更可恨的是，还联络了各地的节度使，耍什么欲进先退、欲擒故纵的蠢把戏，真是死催的呀。这些让郭威怎么想啊？这是在不停的试探，就像狐狸过冰河，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前挪，走一点就听听地下的冰铃是不是响了，再走一点再听听，如此走走停停，不停的推进，等着他觉得没危险了，就会突然加速，三步两步的跳到河对面去。那时候什么都晚了。所以呀，郭威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给他机会了，不管他的这些作为是不是真的如同上面的狐狸。就这样，了不起的员工王俊终于被憨厚无能的老板郭威给开除了。人人都以为郭威要扬眉吐气、痛打落水狗了，却不料郭威突然哭了起来。他面对朝臣哭得非常伤心，而且就近抓住了老滑头冯道的手，哽咽着说：这都是王俊欺负我，我实在受不了了，才这么做的。被深深感动了的冯道连忙代表全体后周朝臣表示了完全体谅皇帝的苦衷，而且拥护陛下的英明决定的立场，并劝郭威千万别再伤心了。王俊呢，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应该立即把他正法，以正天下视听。但是郭威再次摇头说了不，他怎么能杀了自己的王哥呢？他绝对不杀，而且还郑重地强调，王俊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他仍然期待着老同志能改过自新，不能把任何人一棒子打死。于是经过讨论，作为必要的惩罚，做出了对王俊降级留用，贬到商州，任命其为司马，以观后效的处分决定。但是结果呀，是令人万分遗憾的。王俊完全没有体谅郭威的苦心，他到任不久就突然死了。历史给出的死因是王俊越想越没面子，无论如何都想不开，自己跟自己较劲，是憋屈死的。哎，你说郭威该有多伤心呢？但是不管怎么样，随着王俊的死亡，后周又避免了一次可大可小、没有具体当量数值的爆炸危机，而郭威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没有阻碍的发展后周的国计民生了。 这时据记载是公元953年之初，一年之计在于春，后周的春天终于来到了。当年的三月早春时分，有一行人从澶州远来，进入了都城开封。这一行人是谁呢？下回接着给您说。